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启示录的七封书信。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的第二封信呢，是写给施美拿教会的。施美拿在以弗所的北边，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良港。有关施美拿教会的情况呢，圣经记载的不多。但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寻道者波吕贾，就是这个教会的主教。当我们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呢，每封信主所用的称呼都不一样，仔细思想，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也应当用心的来选择这个对神的称呼。在给斯美拿教会的信中呢，主称呼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首先的、末后的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我们的主是从亘古到永远始终掌管一切的，二是表明主是我们信心的创始生宗者。这是希伯来书12章2节说过的。而死过又活的呢，特别显明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具有无穷生命之大能的那一位。那么主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称呼呢？这与施美拿教会的状况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以下信件的正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得知这个原因了。原来呢，施美拿教会此时正处在患难之中，并且呢还将面临更大的患难，因此急需主的坚固和勉励。这里的患难主要是指外部世界对教会的逼迫，看来当时的施美拿教会正处于激烈的属灵征战之中。而面对强大的外在压力和挑战，施美拿教会的表现一定是让主满意的。但愿每一个教会都能如此啊！因为整封书信，主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有关患难的具体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患难至少已经导致了贫穷。这样呢，施美拿教会呢，就不仅要面对属灵征战的压力，而且还要面对呢物质生活匮乏的一个挑战。在我们现实的处境当中，每当我们在信仰上持守圣洁的标准，不肯妥协的时候，往往很快就能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许多的压力和难处。这是我们有亲身体验的。何况正经历逼迫的施美拿教会，一定面对着更大的困难。然而呢，主在这里呢，却称赞他们是富足的。这一定就是指灵里的富足。八福其中有一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可以肯定，正是因着在患难中、患难与贫穷中的忠贞与得胜，施美拿教会收获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教会呢，从而建造的更为坚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后面的老底家教会，那里的物质生活是富足的，但他们灵里却是困苦、可怜、贫穷的。是啊，患难与贫穷常常成为神操练我们的工具，从而使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收获从神而来丰盛的属灵祝福。相信有一天，当我们回顾这一段户外敬拜的患难经历的时候，也必定能看见神祝福的富足。施美拿教会所经历患难的相当一部分是因着敌对神的犹太人而来，他们四处毁谤教会，成为这场属灵征战的一个主要的对手。看来在城里边的犹太人的实力不小，他们一定从信仰上不遗余力地攻击教会，也挑动社会的方方面面抵制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当中啊，常常看到类似的情景。主呢明确地指示这个施美拿教会，说这些人不是真犹太人，不是神的子民， 他们是撒旦一会的，因此教会一方面要站立得稳，不被迷惑，那另一方面呢，要靠主抵挡撒旦的攻击，在属灵征战当中呢得胜。对于这个身处患难的教会，最希望听到的消息是什么？当然是希望听到患难即将结束，平安就要来临的消息。但主呢却告诉患难中的施美拿教会，他们前面还将经历更大更艰难的患难，即将到来的患难可就不仅仅是导致贫穷这么简单了，而是要严重的多。那么有的教会成员将要坐牢，甚至可能要面对死亡的危险，所以主才要求他们至死忠心呢。在这个患难与逼迫当中，我们也常常问试炼还要持续多久，都希望能尽快脱离，但不少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呢，却是还要面对更大更长更艰难的患难。那靠什么才能胜过呢？只能是从主的应许而来的信心和盼望。同样，这里主一方面告诉斯美拿教会将经历更大的患难，一面呢将这个应许与勉励同时加给教会。主应许施美拿教会这样的试炼是有期限的，更勉励教会不要怕，要至死忠心，并应许赐给得胜者生命的冠冕，第二次的死不能伤害他们。相信施美拿教会一定是抓住了主的应许，靠着那加给他们力量的得胜了患难。即使是在收到了这封书信的50多年以后，那位可敬的施美拿主教托吕贾，他呢正是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的门徒啊，同样的再一次用生命见证了施美拿教会是至死忠心的，是配得主的称赞的。看来当时施美拿教会的美好见证一定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信徒，使这个教会呢形成了一种在患难中坚贞不屈至死忠心的属灵传统。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重新思想一下本书信一开始的时候主所使用的那个称呼，你就可以看出那名里面呢包含着主的应许与保证。主应许历史历代患难中的教会，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他也为教会的信心创始成宗。他是复活与生命的主，即使失去生命，在主里的也必能复活，这正是患难中教会得胜的保障和信心的根基。既然是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还缺什么吗？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呢必因信得胜，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封从主来的书信带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教训，对于身处患难的守望教会尤其如此。以下我们分享三点。首先呢，主在离世之前曾教导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着我们的信仰，因着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缘故，基督教会在世上注定要经历患难，只是程度、时间、方式不同而已。不仅如此，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呢，主还特别拣选了一些教会去经历那更多更大更难的患难，就像施美拿教会一样。你看后面的书信当中，主在这同时呢应许要免去腓拉铁非教会的试炼。主这样做为的就是要透过患难的经历与见证，对内炼净教会，建立起教会稳固的根基，使教会能承担将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命，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对外呢，使教会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彰显神的同在、能力与荣耀，从而使万民降服。这样看来呢，蒙拣选的教会是幸运的，患难的本身就是神恩典与同在的标志。今天守望教会正在患难之中，也许前面还要经历更大的患难，那我们当如何去面对呢？是抱怨吗？是逃跑？还是灰心丧胆呢？都不是，当然应当是感恩，因为这说明主正在试炼我们，正在使用我们。以弗所教会、老底家教会，只有他们应当面对的挑战，但施美拿教会却是被主选定要经历并且得胜患难的。守望教会既有幸被拣选经历并且得胜患难，就让我们效法施美拿教会的榜样吧。其次呢，患难是在主的掌管之中的，有主的美意，对得胜者也有永生的应许。从约伯的遭遇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直接攻击约伯的是撒旦，但却是出于神奇妙的护理，并限定在神划定的范围内。神允许这些患难临到我们，有时甚至呢，允许撒旦更为猖狂，但一切都并没有脱离神的主权，他自会保守并拯救教会。于是想起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施美拿教会将要承受的更艰难的患难只不过时日啊，当然不能简单的照字面去理解，因为主必定保守他们能在此期间得胜有余。我们今天已经走过了20个月的户外敬拜之路，前面还会有多久？应该不超过10日啊，同样不能简单照字面去理解啊。回想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坚持多久，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既能走过20个月的路，就一定能靠主走过将来这10日之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主的时间不会错误。相信我们总有得胜的那一天，总有进入新堂的那一天，总有开始职堂拓展教会的那一天，总有见主面得冠冕的那一天。第三点呢，对教会来说，在患难中最要紧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不要惧怕，要至死忠心。其实患难中人非常容易惧怕，怕苦，怕死，怕磨难，怕许多的东西，但箴言却一针见血地告诫我们，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一旦你惧怕了，就很容易逃跑，也很容易妥协，而破口一旦形成，结果往往是一溃千里，连前面已经持守住的也就都消化了。但主勉励我们的却是要至死忠心。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这方面的典范，面对熊熊的火窑，他们的回答掷地有声。尼布甲尼撒，这件事儿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主也教导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作为一个已经有幸瞥见了一些天国荣耀的基督徒，你看哪一个更重要？是地上短暂的一生呢，还是天上永恒的冠冕？相信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似乎不难，但用生命去活出你的选择却要完全仰赖神恩典的托住。今天我们的教会 还在患难当中，你惧怕吗？我们还愿意忠心持守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吗？时间的延长，环境的艰难，很容易使人疲惫与懈怠，更容易导致灵性的软弱。求主怜悯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继续忠心奔走前面的道路，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一心要得主所赐生命的冠冕。就像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对于今天的守望教会，这封书信不正是主对我们说的话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祝福我们以上的时光，借当年向施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向今天的守望教会说话。主啊，既让我们同样身处患难，就求你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效法施美拿教会，不惧怕，至死忠心，得胜患难，从而得那生命的冠冕。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主保守并祝福我们。